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要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不仅将我们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将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而且你也要将我们已经吸收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个世界的价值观思想体系，要把这些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除掉，叫我们带我们进入你神国的文化，叫我们要我们有一个合乎真理的思想模式。谢谢耶稣，这是你圣灵要帮助我们的，不仅是借着特别是借着一本圣经，你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来调整，来更新旧的观念，叫我们思想对了，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路线就对，我们的人生的志向，我们人生的果效就都跟着对起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怀疑的意念极多又宝贵，你为了我们在永恒里面能够与你一同作王，你就在我们的身上做各样美善的工作。我们心里头想能够进天堂就很好，我们心里头想能够在今生能够由你来依靠，能够难处由你来帮助，忧伤由你来安慰就很好，可是你要我们得的是远超过这一切，所以求主你叫我们有一个懂事的心来领受 你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工作琢磨，让我们生命完全成圣，像你一样，好像我们也活出你那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来。谢谢主，赞美主，把我们今天这堂课仰望你，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仰望你，哦神啊，来到我们中间，圣灵啊，来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候就你来触摸我们的头，圣灵，求你这个时候就来运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给我们一个理解力，给我们一个能够调转被你调转的一个弹性，让我们不因为年纪大了思想定型了，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哦，求主你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活泼的性情，给我们一个年轻的心，让我们愿意你怎么带我们，我们就怎么跟；你怎么调我们，我们就怎么改。让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被更新，是像活水一样的，是江河涌流的，而不是一潭死水。求主你帮助我们，圣灵，请你来，我把自己也交在你手中，求圣灵给我力量，求圣灵高摩我，让我把你的真理讲得清楚，让我口中出来的话像大锤一样，能够把我们思想仇敌放在我们思想里面的坚固营垒都把它打碎掉。谢谢主，赞美主，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要讲心思的更新哈。那我们你们手上都有讲义哈，我们就来看，先来看讲义的经文哈，我们从经文一节一节讲下来哈，那个内容就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第四章23节第一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哈，这个地方说这是箴言的话哈。箴言呢好像一个智慧的宗师在教导年轻人一样。那他就特别讲到说要保守我们的心啊，要胜过保守一切。好，我们现在都很努力保守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哈，然后我们也很努力保守我们的钱财，对不对？哈，我们也很努力呢，也尽量的保守我们的家，好，我们的房子把它弄好啊，该修的修啊，该换的换啊，尽量哈。可是这里呢，他说胜过你保守你的身体，胜过你保守你的人际关系，胜过你保守你的财产财物，好，房子，胜过这一切，你要保守你的心。好，那为什么要这样保守我们的心呢？他说因为怎么样？他说为什么他要我们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原因在哪里？对，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就是有一天你盖棺论定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人怎么样，是从心，你这一生的果效，你活的这一辈子，好，盖棺论定，大家来说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由心发出，不仅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人家怎么样，当然了，在追思礼拜都讲好的哈，可是呢盖棺论定的话，结果那这一生的果效怎么样， 结局怎么样，你这一生的生命怎么样，啊，对别人的祝福是有呢还是带来灾祸呢，啊，给人家留下来的呢是万古流芳呢还是什么呢，遗臭万年呢，啊，或者是有你没你都一样呢，或者死后大家松一口气呢，左楚除三害呵呵，死的就是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就叫别人都轻松了，啊，是这样呢还是让大家觉得很大的遗憾，很大的怀念，很大的不舍，啊，好像世界少了一个你了，有很大的损失，啊，这一生的果效，啊，这个叫一生的果效，从心而发，那这一生的果效还不是从这个地方定，啊，是从哪一个地方真的定我们这一生的果效呢，是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好，我们信主的人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说呢，他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有两种的审判，将来在天上呢有两种的审判，一种的审判呢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呢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按照我们这一生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这个审判不是判你上天堂下地狱，是判你在天上呢你的奖，你有奖赏没奖赏，你的奖赏是多还是少，是得主的称赞呢还是呢还是没脸见主，好，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唱的歌，好，上个礼拜苏牧师讲欠福音的债，我们要传福音，好，然后我们的回应诗歌讲岂可空手见主面，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的面，有没有礼物带给主，有没有后面有一群，有没有一群，哦，至少一个两个是我们带信主的人跟着上来，好，这是在基督台前呢要定我们一生的果效都要显明，好，然后这个显明呢是在千万的天使面前显明，我们讲国内讲到公开表扬，好，真正的公开表扬是那个时候，哎，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地方，好，我儿子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参加毕业典礼，啊，才知道原来是颁奖典礼，啊，就这个奖那个奖，作文奖、英文奖、数学奖，啊，品性优良奖，就一个一个奖，啊，颁了，啊，被叫到人就很荣耀，没叫到呢我儿子呢不是很认真的就只有一个奖，他的一个好朋友呢一下子又叫上去这个奖，一下子又叫上去这个奖，啊，我就想着我就替他的父母感到很荣耀，啊，然后我心想说我这儿子呢其实还蛮聪明的，可是就闪闪的，啊，可能是老二小儿子嘛，所以就比较松散，啊，读书呢写作文呢都是写最简单的，造句都是造最简单的句子，啊，呵呵，再多一个字也不愿意写，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他后来读大学读 Santa Cruz 那家，啊，那在 UA 的排行榜大概是倒数第二，啊，我就问他说，哎，我说牧羽你们这个，我说你读那个学校，啊，你有没有自卑啊，啊，你们英文部很多人都读 Berkeley 啊，啊，读 UCLA 啊，你会不会有自卑感啊，他说为什么要有自卑感呢，啊，他说以我的努力上 Santa Cruz 就是刚好，所以他也知道，所以就是颁奖典礼，啊，我就在想哎呀他努力一点可以多得几个奖啊，后来我回来以后就这个颁奖典礼呢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就让我想到将来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想没有关系啊，哎，我这个人很淡薄呀，将来得奖赏不得奖赏我无所谓啊，哎，能进天堂我就很满意了呀，哎，房子大小啊没有关系了，有的住就好了，我呢很淡薄，哎，我随遇而安呢，啊，我们现在这样说啊，可是将来那一天啊，那一天主耶稣给你看哦，他说你看这一堆礼物啊，这一堆礼物是为你预备的，好，我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感动你去看一个人，有一次呢我要你为我做见证，好，有一次呢我跟你说要去做某一件事你就三推，好，推三阻四，就你就不肯，所以呢这些礼物呢原本如果你照着我的要求去做的话这些礼物都是给你的，可是因为你没有去做所以就没有办法给你，你那一天看到那个礼物有多好，奖赏有多荣耀， 然后你看到别人得称赞的时候，那个脸上 的喜乐，那个众天使天君一起鼓掌，那个公开表扬的荣耀，你自己落空了。你那个时候的懊悔啊，那是没办法说的，那是很大的懊悔，那个时候就没办法淡泊了，就没办法知足常乐了，就没办法说没有关系了，我进天堂就好了，哎，就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好，所以我们信的主呢，不管我们多大年纪信主，神的评分啊，是这样，从你信主那边看起开始，来开始看，哎，他不是看你三十年、六十年，他是看你信主以后呢，就算是三年、是五年、三十天呢，就看你这一段，你这一段呢怎么跑，怎么跟谁主，他就用这一段来评定。好，如果你信主三年，可是你很认真跑，认真跟随主，好，很为自己很为主摆上，生命有很大改变，跟那个三十年这样跑的是得一样的奖赏，哎，是一样的，在神眼中是一样的称赞，因为你只有三年嘛。好，就像主给你十两让你去经营，给他是一百两银子，那当然是你十两赚十两，他也称赞你是良善的，你一百两赚一百两，他也称赞你是良善的。好，所以讲到一生的果效呢，不是只是我们盖棺论定的别人的感的给你的评论。好，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将来在基督台前基督给我们的评论。好，那这一生果效是从哪里发出呢？从心发出。啊，那你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了，对不对？哎，因为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好，那我们现在来想一想哈，这个心到底是指什么？啊，因为我们如果要搞清楚啊，我们如果要把这句话，要把这句话当做食物吃进去的话，哈，那这句话来影响我们的话，你就必须把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搞清楚。所以这个心指什么东西？这个心指哪一部分？指我们生命的哪一部分？保守你的心，你的哪一部分是这里所谓，这里所说的心是哪一部分？
灵，
灵是我们的灵。OK， 好，那继我们继续想，哎，除了灵以外，灵是指哪一部分？对，就是心呢，这包括我们心思。好，我们讲的心思，好，哎。对，心思呢，包括思想，哈，包括意念。那通常我们讲思想呢，我们讲那思想跟意念呢，有些时候是同一个意思，哈，我们讲，是相同东西。可是有些时候呢，也可以比较有一点点分别哈。思想呢，比较我们讲到整个的，我们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思想体系，有一个思想的模式，哈，所以比较是一个整套的东西。意念的话呢，意念的话就是英文叫 thought， 就是一个一个的思想。意念就是在你脑子，我们就像我们一天当中呢，哦，不晓得有千百万个，就是上千万个思想意念，哈，意念从我们脑子里面闪过，哈，就比如说你看到有人过去，啊，我想这个人礼拜天不去做礼拜，不想他要去哪里，就一个思想过去了，哈，你听到猫叫的声音，你就想说，哎呀，我家那只猫，哎，不想怎么样，好，你就。一个想法，有人跟你讲一句话，讲一句话，你就有一个想法出来，就是你还讲我呢，你自己呢？啊，有人如果说，哎，你这个怎么样啊？要有一个纠正啊啊的话，你有些时候脑子就马上有一个反应，哈，有一个思想进来，就是你还说我呢？你自己又没有比我好多少，哈，这可能有这个思想，哎，也可能另外一个思想就是说，哎呦，他是很难得哦，好，还愿意这样说我呀，哈，也可以是对的思想，也可以是一个错的思想，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心思，哈，心呢，当然包括心思，我们思想，然后这个思想还有一个是观念，这个观念的话。人的观念是不是对我们一生的影响会很大？好，你比如说像这个观念呢，就有很多的观， 就是关系到我们，譬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的价值观，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价值观，你不自觉的有你的价值观，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重要的，有不同的价值观。好，有些人呢，哦，我们说 有人视财如命，他的价值观呢就是钱就是好，对，好，有人，那我们呢，我们中国人很多 的那个价值观呢，就是我们这一生呢，如果你呢，你成功了，做你那个，我们会觉得说有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事业成功，对，对，嘿，还有呢，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信仰哪有那么重要嘛？啊，你要是好好的好好的做工啊，这个才重要啊，啊，就是个就是我们给每一样东西的标价，你怎么标？就像你去商店，哈，你去商店每一样每一个样那个都标个价钱，哈，有贵的有便宜的，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要去，有一个人要去整一个人，哈，要使他带来损坏，要使他受大亏损，他怎么做呢？一个小偷，他就派一个人进，那个人呢，要整的那个人呢是开超市的。好，假设是开个店，哈，不一定是超市。他晚上呢，就派一个，就有一个人呢，就进去，晚上偷偷进去。他没有偷一样东西，可是他把他的标价呢给改了，哈，100块的写成15块，哎，或者是改一点85块，不明显，哈。然后呢，3块钱呢写30块，他就给他价钱给他换。那隔天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啊，看起来都一样啊，所以隔天呢，人家去买东西的呢，哎，3块钱怎么变成30块？他当然不买，可是一看，哎，这个平常是80块、100块的，现在变30块，赶快拿。对，好，那你算钱的人呢，收那个算钱的一定是照着标价在打嘛。好，再算嘛，所以呢，他们不会马上注意，等到可能到早上9点开店，到11点留意发现的时候呢，已经不晓得有多大损失了。哎，你就知道那个损失很大。好，所以呢，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撒旦就来我们的思想里面呢，把世界上的把各样的东西标。把标签标错，神是标，这个是100，那个是10，他就把它换过来，把不重要的标成重要的，有价值的把有价值的标成没价值的。哎，那你当然呢，就你有价值的你就会看重，你就会去追求，你就会去争取，没价值呢你就无所谓。好，所以就对很多男的来说，事业是很重要的，家庭是不重要的啊，信仰了以后老了再说，对不对？哎，是这个样，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错乱。对，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承受了一套的价值观，你不知不觉就进来了，啊，家庭给你的，好，啊，家庭给你说，哎呀，就说女孩子不用读什么书了。将来反正要嫁人，反正读书读多了也没有用，还不是在家养小孩做家事，啊，初中毕业就认 读几年书可以认字就好了，哎，会加减乘除就可以了，啊，以前现在比较没有了，以前不是有这样的吗，啊，然后像那个田园的妈妈有一次就跟我讲，田园他们是山东人，他说我们山东啊，年轻人啊，儿女啊，80%呢都会让他去读大学。他说呢，温州人呢，80%会高中毕业就叫他去做生意，对，因为他们觉得说你再读4年，我用你这4年的时间呢去工作呢，去学生意，比你再读4年，将来赚钱赚得多，所以他就以赚钱赚得多为那个，哎，就好，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好，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从父母、从家庭、从老师，甚至从这个社会承受的一套价值观， 对，那这个价值观呢，绝大部分呢是跟真理不合的，跟神要跟标的价钱哈，跟神标的不一样，被坏人呢竟然换掉了，哈，那我们不一定会知道，哈，除非呢，我们是为什么要读圣经，哈，改我们价值观，除了有价值观呢以外呢，还有人生观，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哈，人生观。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对，有些你们有没有能不能想到什么样的人生观？人这一生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光宗耀祖，哈，我们说要传宗接代，哈，我们就说要好好享受，哈，对。要不然后有人说呢，台语说输蓝波输丁，可以输一个人，可是可以不可以输给一群人，哈，就是要出人头地，是不是？哎，或是要自己，有些人要活得痛快，哎，对，这个是人生观，你人这一生你活在这里干什么？啊，还有呢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啊。世界观，哎，有人说是进化来的，哈，我们不相信神造的，进化来的，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有祸福观。什么是祸？什么是福？哈，德就是祸，福失就是祸，对不对？哎，健康就是福，生病就是祸，活着就是福，死了就是祸，哈。是这个样子，人家都捧你，哈，青云直上，哈，就是福，哎，那个潦倒落魄就是祸，哎，这个祸福观，你认为是祸是什么，福是什么？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往福的地方去追求嘛，对不对？哎，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开口就跟我们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哈，他甚至讲哀痛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对，温柔的人有福了。那这个都不是哀痛人怎么会有福呢？我们讲那个是可怜，那是倒霉啊，那是苦命啊，那是不遭遇悲惨的事才会哀痛啊。可是耶稣说有福了，所以你看耶稣来教训我们的时候，他就调我们的祸福观。对，啊，还有呢。还有道德观，啊，一个是道德观，什么是道德是非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我信主以后呢，我就发现呢，信主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道德是非观就清楚了，对错是非就清楚了。以前呢？好像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是另外里面有一个意念说啊，只要我愿意承担那个后果，那是我自己的事，以至于呢就没有绝对的是跟非。好，你说不对，那是你个人的看法而已，人家大家这里我们这里都可以的，以前哈不可以这样，现在我们都可以了，所以现在就变对了。好，到一个地步，好，居然要为婚姻是一男一女来争取，以前这个东西不用讲的，当然就是这个样子的了。哎，可是你看那个是非开始很厉害的混乱，很厉害的混乱，啊，所以这个道德观、是非观呢，会影响我们这个人的人品，影响我们的你怎么过日子，你怎么样保守你的行为，哎，完全受影响。好，还有呢，一个是生死观，对生对死的看法。嗯，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心思呢，包括思想跟意念。思想呢，有思想呢，比较特别是大体系的，是一个观，是你的观念。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活，怎么对待人，哈，我们的情绪。我们人生的路线都受这个影响，绝对受它影响，你跑不出你的那个。还有一点，还一样很重要的是你的自我的观感，你看你自己是怎么看， 自我的观感，那我们称这个叫自我形象。对，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如果看你自己的，哎呀，我最多只能这个样子了，哎，我最多我呢，我不可能成就什么事，哎，以我的知识，以我的学历，我最多只到这个地步，哎，我们家呢，从来都是我们家呢，几代下来没有一个能够成功的，所以呢，我这样已经不错了，哎。哎，我只能做这种事，那些事情呢，我是一辈子不可能做得到的。或者是看自己呢，就是很不好看，自我形象，看自己，我自己就是不好看。所以你看，有些人穿衣服随便穿，邋邋遢遢，为什么呢？他的穿着反映他的自我形象。甚至有些人，你看他结婚的对象，反映他的自我形象。我有一个朋友呢，我有一个朋友的姐姐，哈。以前高中的时候读台，读北一女，台北一女中，那是高中最好的北一女，长得又高又漂亮，哈，北一女他们都有那个有一队，她是一队的指挥。结果嫁给一丈夫呢，是从读书的时候读台大，哈，然后呢结婚的时候嫁给一个谁呢？从泰国来的那个泰国来的侨生。啊，你知道侨生的话呢，从东南亚各地来的侨生的话，因为他们在语文上能力不够，所以侨生如果一样读台大的话，其实都是水平没有那么高，因为呢侨生呢是侨生的话就会给他加分，加很多分。哎，他嫁给一个泰国来的侨生，哈，结婚了很难相处，根本不养家。又凶又打人，对。可是为什么她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会嫁给这样的一个男的？因为她觉得她只够，她只配这样的。人家看她是漂亮，看她是会读书，可是她的自我形象很低落。对，哎，可能跟父母离婚有关系。对，所以呢，当她自我形象很低的时候，她找的对象，她的穿着就会照她的自我的形象来反应。啊，像我认得一个人，他随便衣服随便穿，因为他自己看自己就是不好看，他想说我穿漂亮没有用，我就穿这个好。有一次我三姐，哈，这个跟那个没关系。有一次我三姐去烫头发，在台北烫的头发呢，烫的很难看，哈，台语讲有够怂，哈，就看起来很没气质，哈，烫的很没气质，他很生气，回去照镜子，刚才生气就回去骂那个美容院的那个小姐，美容院小姐说：“我看你穿着这个样，就烫这个发型正好。”因为他去买菜就随便穿，你知道吗？对，所以他说你这个样子就配这个发型。所以呢，我们自己看自己，哈，怎么样，你就会。你的外面的行为，你的穿着各方面呢，你就会配合，你就会照你里面自我的看法。这一点哈，我就发现呢，我们如果要被主使用的话，那个自我形象是第一个要改，因为你没办法，我们没办法越过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这一生的果效是被自我形象扣得死死的。你看你如果看定你自己是注定要失败的，你就怎么样都不可能成功。哎，你如果看你认定你自己呢，最多呢只能做这种事，你就怎么样也没办法做别种事。哎，我就记得呢，93年我第一次讲到哈，是93年，1993。那一次呢，我是恩慈牧师要回台湾做开刀，他卵巢长了一个囊肿。好，那有一个医生呢，有一个黄医师呢，他呢他自己开一个妇产科的诊所。好，他那个台湾的妇产科呢，都帮人家有那个诊所都有医院，好，也帮人家开刀，也包括住院都有。好，他就跟恩慈牧师说：“你回台湾，我帮你开，免费帮你开刀。”那时候恩慈牧师的保险，但他没有保，好像还没有保开刀这个险，所以恩慈牧师祷告了以后，就觉得神有这个带领，就是好，他就回去。回去台湾都没有亲人呐、啊，哎，都没有亲人，想说你一个亲人都没有，你回去开刀，怎么谁照顾你啊？ 哦，那个时候开刀不像现在，现在就打三个洞就轻松很多，那个时候是要那个打开来的。后来呢，我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陪他回去，我就陪他回去照顾他，然后护士们也回去看我爸爸妈妈，这样。结果呢，就他那个黄医师，他呢是一楼是诊所，二楼呢，二楼是开刀的地方，三楼就是病房，然后四楼呢就是教会，哈。所以黄医师呢，他办了一个教会，也叫葡萄园。哈，办成一个教会，然后他是那个教会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呢，他就要安排恩慈牧师开完刀的第二个礼拜呢，第二个，譬如说开刀是礼拜啊，假设是礼拜五，他就要排他隔一个礼拜的礼拜五天呢，在他们教会讲道。好，那个可是到开刀是开刀，在住院都在台湾住院住比较久，住一个礼拜啊，他隔礼拜天要开讲道不可能啊，所以他们恩慈牧师说就推荐我讲道。我想着我从来没有讲过道，是陪回来照顾你当看护的，怎么去讲道？哈，后来他就说啊，你可以讲，你可以讲。然后呢，我就接了以后，我就在预备的时候就很紧张，就预备不出来。好，我就记得有一天呢，我在那预备写预备这个讲章，后来很辛苦。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我突然从我原本是坐着，我就突然站起来，我就意识到一件事，就说呢。因为你讲到的是你一个人站在台上讲，大家都坐着听，有点像在这个场合里面，在这个钟头里头呢，你是 number one， 你是 leader， 好，你是带头的，好，因为大家你讲大家听嘛，我就意识到说呢，我的自我形象使我上不了这个讲台，因为我是家里头第十个孩子，好，从小读书到大学哈。大学有一小段时间当了一个社团的社长，一小段时间，其他从来没有当过长，什么长都没当过。我们以前初中高中的不是有班上有那个什么班长，那是不用说了，那绝对没有班长副长，有那种什么卫生股长啦，风纪股长啦，还有汤的股长啊，连这种长都没当过，从来没有当过。小学毕业的时候得了一个家长奖啊，家长奖为什么呢？啊，没有家长奖是最小，那是因为我爸爸是村长，所以就是给我一个家长奖。人家最好的是县长奖啊，哪有什么家长奖的哈？对，所以呢，就是从来都是。然后我妈妈呢，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怎么样，就说她都想不起来，因为太多个小孩，太不出色了，太看不见我的小学老师不记得我。我小学同学记得我是因为我们家呢，爸爸是村长，比经济好一点，我还订了一个国语日报，所以同学要跟我借哈，所以他对我有印象。对，老师都不记得我，太不出色了，没当过长。我说我呢，这个长啊，这个一啊，这个一第一啊，跟我就像没关系的一样。所以我就意识到说我这个观念呢，我连到公共厕所哈，去上厕所都不上第一间。好，这上第二间，就是我怎么看自己都不是第一，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意识到说呢，我这个自我形象如果没有一个调整的话，我就上不了那个讲台，对，所以你看看那个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影响一生的果效，看现在看到没有，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哎，这个心呢，特别是讲到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还有另外还有一个，除了这个观念是整体的以外，一个大好像规模比较大的哈，批发的，可是另外还有的意念，就是在我们脑子里有闪过的意念，每一个思想哈，我们就是神很要我们很看重我们整个观念的调整的更新跟调整，可是呢，对于在我们脑子里有闪过的浮动的意念，一个的一个，一个一个的意念呢，神也不要我们轻忽它，因为你每一个意念都会带出一个果效来。如果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脑海，我们这个脑子啊，这个思想领域啊，就是我们的属灵的战场。我们在我们脑子里头的思想哈，一个意念出来，有些意念呢是从你这个个性来的，你的价值，你的观念来的。好，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看一个人穿的衣服，好，穿的破破破破的，不 穿的衣服穿的不好，破破烂烂的，然后来到教会，好，他就往第一排坐。你就想，穿的这么破烂，还坐第一排，应该到最后去。好，那你为什么会这个思想出来呢？因为你里面有一个重富轻贫的观念的一个观念，你的价值观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个思想。好，然后呢每一个思想呢，就是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呢，你看它就像斜眼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甚至你可能会起来跟他说，如果你是当招待的，你要跟他说呢，哎，这个位置呢请到后面坐，这个位置呢是给别人坐的，你可能就有这个行动出来。对，好，然后呢另外，所以这个意念就会影响你的动作，好，影响你对人的态度。还有意念呢，这个意念呢，一个一个的意念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好，譬如说人家看你，人家看到你，好，今天到教会来，苏牧师看到你也没跟你打个招呼就走了，你就想，你看这个牧师这么没爱心，看到我也不打招呼，好，就他就看我呢在教会没有什么特别服侍，他就这样对待我。好，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有马上就有一种受伤的感觉，马上就有一个被排斥不被看重的情绪，一个难过的情绪就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的意念呢，如果你不去管它的话，好，你就让它这样飘的话呢，这意念就影响你的情绪。所以呢就是整体的这个观念思想体系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生 的态度追求。可是呢一个一个的思想，一个一个的意念呢，都对我们带来影响。所以我们呢就是不能放着他不管。而且这个思想，有很多的思想呢，是有些思想是从撒旦来的，有些思想是从我们这个人生发出来的。就像这棵树，好，我们的生命呢像一棵树一样，思想呢就像树上的果子。好，那你是苹果树，当然就结苹果嘛。好，所以呢有些思想，有些意念呢，就是你这个人就一定会有这种思想跑出来。你这样的一种你这样的一种道德观，你当然会觉得无所谓，啊，就哦，那个一男一女，两个都是男的，两个没有关系，不要管一下这个事。你的想法是这样，因为你的观念道德观是这样。可是有些思想，有些果子，这棵树上有些果子呢，是撒旦放进来的，不是从你自己产生的，是撒旦放进来的，这叫暗箭，我们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些时候不是我们脑子里头，不是每一个意念都是我们自己的意念，有些是从撒旦来的，哎，可是有些是神来的。对，所以我们就要去留意，我们就要分辨，哈，这个意念是从主来的呢，还是从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我自己的想法呢，还是撒旦的引诱、欺哄、迷惑，都有可能啊。就像赵雍基啊，韩国的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呢，在韩国，啊，叫纯福音中央教会，是80万的会友，他们的祷告会我98年去过一次，他们礼拜五有祷告会，光一个祷告会晚礼拜晚上祷告会就有1-2万人，就上百个人的诗班祷告会啊，哦，那他呢，他有一次就讲，他说有些时候呢，他正上台要祷要那个上台要讲道，好，就突然有一个很不好的意念在他脑子里头，好，譬如说像想跟太太离婚呢，啊，想跟他离婚，那他呢有这个意念进来呢，马上就有个控告在里面，就是你要上台讲道，你脑子这个想法，你还配上那个讲台吗？哎，你这么一个人，你还能够讲道吗？你是假冒伪善，马上这个控告就进来。后来他想说，我怎么突然跑出这个意念来呢？好像有些人呢，突然有一个污秽的意念、淫乱的意念啊，男的比较会这样，女的比较不会有这个想法。哎，那这个东西呢？他说：“哎，我也没有在想这个，我也没有在想什么，突然之间呢，就这样跑进来呢。很多时候呢，这种路是不好的，突然进来的，很多是从撒旦来的。对，可是有些时候是突然进来一个好的意念， 这个好的思想，那这可能是从神来的。好，所以神跟我们沟通呢，不是用我们肉耳听见的声音，它是一个意念进来。对，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脑子的意念呢，不要说有什么就什么，不要去管它。好，不要以为这个都是你的想法。哎，对，要留意它。好，要去留意它。所以我们那这个观念的话，我们人这个观念哈，就是我们的情绪，有些时候心情不好啊，你没办法去，你的手伸不到你的情绪去转它，好，情绪，好，喜怒哀乐的情绪，你没办法马上说转就转，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有些时候我们跟小孩说不要哭不要哭，他正伤心，说不要哭，再哭要打你，他就哭得更大声，因为他情绪要发泄。好，一下子之间转不了。好，可是你可以从哪一个路线去转你的情绪呢？就从你的思想，从你的意念去转。就说呢，情绪呢，你没办法马上掌控它，没办法调转它，当下调转。可是这个思想呢，这个意念呢，是我们可以用意志去掌控的。我们可以掌控我们的意念。你要不要这样想？你要不要继续想下去？啊，所以呢，你看哈，我们这个经文哈，啊，是那个经文有一个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跟九节，在从上面比较上面的地方看到没有？啊，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他说呢，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性的、可称赞的，他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哈。那个英文的有一个版本是这样讲，他说要让你的思想停留在这一类的事情上，对，要让你的思想常常停留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哈，另外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哈，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好，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念一半就可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就念到这里，就念到这里就可以。好，他说呢，我们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好，我们有个位分呢，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我们不是属地的而已，我们也是属天上。我们的人呢是活在地上，可是我们的灵呢，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地位呢，是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啊，那是我们的，好像我们有双重国籍一样，一边是地，一边是天。啊，地是短暂的，天是永恒的。所以他说你们要思当求上面的事，而且呢，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如果他叫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的话，就表示说我们这个思想呢，是我们可以掌控它。你可以决定要想，你可以决定不想。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人会说：“哎呀，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有没有？你说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哎，那意思就是你可以转你的思想。好，也就是想一件事，越想越想，好，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哎，你可以，你如果一发现你的思想跑错方向了，你就赶快禁止它，把它调转过来。好，就像你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哎，脑子里又想到别的事情去了。好，特别是你是默祷的话，不开口祷告，你刚开始是在跟神祷告，哎，过一会儿发现自己在胡思乱想啊，有没有这样子？哎，那你一意识到了，哦，就啊，从头来，你就把你的思想再转到祷告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没有？你可以转你的思想，对不对？哎，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腓立比书第四章这里呢，他说你要主导你的思想，哎，让你的思想去想那些好的、正面的、对你的生命有造就的、对你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影响的，哎，你要让你的思想想这一切。好，就比如说你想一个人，想到他的不好的地方，你就越想越气，哈。 特别自己身边的人。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开始往那个地方想的时候，你马上就刹车，紧急刹车，就转另外一个方向想。想什么呢？或者是想神对我们的好，或者是想啊，他其实也有好处了。啊，脾气坏了一点呢，可是至少呢，做人还蛮，人还蛮正直的。啊，你可以选择你要往哪一边看，你可以选择你要往哪一边想。对，这个是我们可以主导的。啊，所以呢，当你的思想对了，你的行为就会对，你的情绪就会对。所以你情绪呢，你没办法掌控你的情绪，没办法调转你的情绪，可是你可以调转你的思想。有没有看到这一点？那这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你要平常要留意你在想什么。好，特别像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很容易有忧虑的思想，就挂虑啊，都在这里想，哎呀，不晓得是小孩出去这么晚没回来，不晓得会不会出车祸，哎呀，不晓得是去做什么，就一直想，越想越担心，越想越担心，越想越烦恼。哎呀，我现在这样，身体有一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哎呀，会不会是癌症啊？哎，对，要是癌症的话，哦，那怎么办呢？哎，你就开始，是不是癌症都还不知道，就已经如同得癌症一样开始害怕跟担心，这是一个忧虑的思想。所以就是我们呢要留意我们在想什么，然后如果一发现这个思想不对，你要约束，你要调转它，你不能容让它，因为你如果容让它的话，特别一个譬如说忧虑，有忧虑思想，好，你就一直想，越想越忧愁，好，你也不去排斥它，不去斥责它，不去抵挡它，就让那个思想一路在你里面串，到最后就会变成你的思想模式，你就会习惯性的忧虑，哎，什么事情都忧虑，都往坏的想，对，然后就会成为你的生命的习性，对，所以一生的果效呢，这一生呢，你就是忧忧愁愁过日子，对，对。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情发生，可是你就忧愁烦恼一辈子啊。所以就是讲到心思哈，讲到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呢，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啊。这个是这讲到心思。那除了心思以外呢，还有心还可能是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是心情？好，就是情感那一部分。情绪情感，哎，那我们的情绪呢，这个有一天呢我们也会讲到，就是我们要圣化我们的情绪跟情感，就是不要要圣化情绪还有情感。哎，有些人呢情绪有很大的起伏，很，我们说这个人很情绪，这个人很情绪化。对，情绪化就是他那个情绪呢，他那对，不仅是多变化，而且呢他让情绪来带动他。今天心情不好什么都不要做，哎，该做的事情他都不要做，哎，心情不好不想不，心情不好，哎，不要去聚会，心情不好，哎，不要买菜，哎，煮饭也不想，没心情没心情，哎，对，这个就是有一种人是情绪化，就是所谓情绪，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可是你如果让你的情绪来主宰你这个人，来带动你这个，你来带动你这个人的行为的话，
当有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那怎么样排除？
你就起来对付他，就不要让他啊，哦，心情不好就一直不好。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信耶稣很重要，我们信耶稣有耶稣跟耶稣讲，因为你心情不好总是有个根源在那个地方，譬如说你今天出去遇到事情不顺啊，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怎么办呢？不顺，那你就啊，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这个事情不顺其他都还可以，对。所以我上一次跟你们讲到说，你口中的话会影响你，抱怨你就用感谢来治疗抱怨，哎，可是情绪的话呢，多唱赞美诗，对，哎，然后呢 跟情绪好的人来往也会有帮助。那如果你跟情绪不好的人在一起住的话，哎呀，你的情绪要不受他影响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如果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你就是别人的祝福。哎，你自己本身快乐，你不用特别做好事，你对你就是祝福了周遭的人。哎，那这个的话，我们另外找一个时候再多讲一点情绪啊。还有呢，还有这个情绪呢，我们讲心情、心思、心情哈、心思、心情，还有我们讲说这个人心地不好，有没有？这个人心地不好，这个心啊，就是那个不晓得这个心在什么地方。就有些人的心就很不好，诡诈，哎，狠毒，哎，就看不得人家好，哎，就总要摆人家一道，哎，不让人家过有好日子过，心地不好，哎，那这个心地不好呢，他要这个心不好，心坏掉了，哎，或者是我们说这个人心很硬。心很硬，就看到可怜的人家很可怜，他也没感觉，没有怜悯的心，对，很心硬的不得了，对，然后呢，圣灵怎么感动他都没感觉，很麻木，哎，对，人家跟他讲耶稣爱我们啊，耶稣我们死在十字架，他没感觉，听得见，是想不想你们在讲什么东西，没感觉，好。心硬，或者人家对他好，他也没有感谢的心，他也不感动，他就心硬。那有些心为什么硬掉呢？有些是因为受了很多的创伤，对，一次一次硬，对，就不让自己的那个，就是那个心慢慢就硬掉了。或者有些时候是神责备他，他不受责备，神说你这样做不行，他硬着心不那个。到后来就硬到了哈，就硬到完全不能改，哎，这心地哈。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良心，我们讲到保守你的心，有一个心，包括这个心呢，我们讲到包括我们的良心，哎，那良心的话呢，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良心是天生的，神造人的时候呢，就放了一个良心的功能在我们里面。好，良心就好像是代表神来跟我们说你对的，你错了。他不跟你讲为什么对，为什么错，他只跟你说对了，错了。对，啊，就像这个东西，啊，这个叫什么？防，这个叫什么？警报器。对，啊，那我们的良心呢，就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警报器。啊，这屋子呢，如果开始冒烟了，要着火了。哈，他就会想，哈，可是我们呢，如果做错事情了，我们良心在我们里面就想起来，哎，就是做了一件，就想。可是有些呢，有些这个东西坏了，太敏感了。好，我去李妈妈那边，啊，有一次李妈妈就带我，他们旁边那边有一个尤妈妈，也住在他们那边老人公寓，我就去那边，尤妈妈就很热心，就来来来，进来，我煎个饼给你吃，不知道有葱油饼还是什么，哦，他自己的萝卜糕，他就煎萝卜糕给我吃，一煎呢，哈，就是冒烟呢，是一点点烟冒，他就开始叫起来了。他要煎个东西，还得拿个电风扇把门窗都得打开，好让那个烟赶快出去，不然那个就叫，好，不然的话他就必须把它拆掉，把里面的电池拿掉，哎，就警报器就过敏了，就过敏锐了。我们有些人的良心哈，啊，的警报器也是不对了，明明没做错也很不安，很多的不安啊，良心亏欠了，啊，很不安的，啊，良心很不安。可是其实没有做错，啊，在圣经里面讲，有些人讲到说，有些人拜偶像拜惯了，所以他一吃到拜过偶像的东西，他良心就不安，他就觉得这是神明吃过的东西，我不可以吃，哎，吃了就会怎么样？啊，这个对，这个就良心就不安。可是呢，有和明白真理的人就知道说，这个偶像呢，不过是木头石头做的东西。你把一碗饭呢放在一块木头前面摆一摆，再拿来吃，有什么问题呢？哈，啊，有些人良心就很平安，啊，所以呢，我们的良心呢，有些时候呢就坏掉了，不准了， 好，不该想的时候想，该想的时候不想，都已经杀人了还觉得挺平安的，还说道义有道，哈，他就是那个来偷你东西，他还觉得你该感谢我，我只偷你我还没杀你呢，对，那就良心就麻木了，麻痹了。好，圣经说像烙铁烙惯了一样，像被烙惯的，没感觉了。好像我们做家庭主妇呢，我们说我们都不锻炼成一双铁砂掌，哈，那个锅子热热就拿起来，哈，那刚刚那个刚结婚的人没结婚没平常不做菜的人呢、啊，后来就要拿个垫子啊，拿布来垫，我说就搬过来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热铁烙铁烙惯了。你就慢慢会习惯那个热度，好，所以这个良心呢，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良心是正确的，要么通常都是有点麻木的倾向比较多，就没感觉，那这个呢，我们信主以后呢，神就会来调我们，神第一个来调呢，是调我们的这良心的警报器。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信主以后呢？哎，以前做过的事情就无所谓的，现在就觉得不可以了，有没有？哎，就是开始敏感起来了，调过来没那么麻木了。哎，那我们越靠近主，我们的良心呢，对不对的事情呢，越有感觉。哎，我们的良心就越，我们里面的是非对错的那个判断的感觉呢，就越像神。一点点不对，这里面就觉得不应该。那我们如果要成圣的话，成为圣洁的话，这个良心这个警报器不能让它坏掉，因为很多时候是靠它告诉我们。好，所以这个良心呢，一是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呢，这个还包括良心这一层啊。那关于良心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对。那这个良心有些时候过于紧，过于敏感，不该想而想的话呢，那是因为对真理不懂。好像譬如说我们中国，还有些跟我们的观念有关系。好，就譬如说我们有中国有一句话，哈，说不孝有三，不孝有三，什么为大？
无后
为大。对，你如果有，你如果接受这个观念的话，你要不能生的话，你这一辈子就觉得良心就不安。就老有这种亏欠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另外呢，有一个良心不安呢，如果你有个观念，就是你要留财产给你的儿女，万一你没有多少财产可以留给他们，你不能替他们买房子，他们要买房子，你没有办法替他们付头期款，你没办法给他们一大笔钱，你心里头就觉得不安，你就觉得亏欠。问题是神有没有说你一定要给你替你儿女买房子呢？没有啊，你如果知道没有，你就良心就平安；你如果觉得该有的话，你良心就不安，是不是？对，所以这个安跟不安呢，跟你的观念有绝对的关系。观念调了以后，这个良心才会对。观念不对，是良心就不对，良心的那个反应警报呢，警报器就会在不该想的时候响。所以有很多呢，就是你调的话呢，你要调良心的话，要调观念、思想，对，思想要正确，观念要正确。所以我们呢，我们信主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怎么保守呢？怎么保守我们心呢？我们的没信主的情况呢，按照圣经的话说，我们的心地都是坏的，我们的观念都是歪的，都是扭曲的，都不正确，我们的良心呢都不准。比较倾向于麻木不仁，我们这个人麻木不仁，不同程度。即使我们是好人，人家看我们是好人，我们自己也觉得是好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思一定有不合神的地方，一定有很多需要被调的，是大调整。我们很多从不信到信呢，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很多观念必须大翻新，很多。所以呢，我们心里这个是我们要有的感，要有的一个认知。好，我认知就是我有很多观念呢是不合神的心意，跟是属地的观念，不是属天的。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节经文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好，就当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那这个思念上面的事，不是去思念天上的事，因为我们不晓得天上什么样子，要思念也不晓得怎么思念。好，这个有一层意思，就是让你的观念、你的思想呢，是属天的，是有神国的思想模式，不是地上的思想模式。就是你不要你的观念、想法都跟世人一样，都是属地的，因为你属地的观念是魔鬼培养出来的，是魔鬼在这个地方带动你、影响你的，他酝酿出来的一种思想模式，是一个陷阱，是一个网络。你只要这样想了，你就被他网住了。就比如说，你只要想说赚钱是最重要的，你这一辈子被他网住了。你就一辈子在他的网络里头，他就呢让你呢一辈子就拼命干活，拼命干活，拼命干活，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赚钱。你这一辈子就废了，对神来说就废了。哎，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开餐馆，哈，整天就餐馆，整天就忙，哈。早上起来呢，就开始切呀、啊，打点了，好，到十点呢，就到餐馆去，不是八点就到餐馆，就开始切呀、啊、洗呀、啊、弄啊，好，客人来开始炒啊，好，晚客人走了就开始洗啊，开始收拾啊，完了过一个钟头，马上晚上又开始做啊，就是一年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20年，赚了两栋房子，身体坏掉了，哎，身体坏了要洗肾。好，他就很难过，啊，他就难过，他说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我说你想想看，你以前开餐馆的时候，你又做了什么事了？你开餐馆的时候不是也是一样，什么事都不能做吗？你除了开餐馆以外，赚钱以外，你还做什么事？很多该做的事情你也不能做啊，是不是一样？对不对？他就只做一件事，就是开餐馆赚钱。其他的对人的责任、对神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都没机会、没时间管，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撒旦能够让你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有一个错误的道德观，你就放浪形骸，你这个人就放浪了。哎，如果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你的生命就往不对、没有价值的地方去投资。他如果给你一个错误的神观、神学观，好，对神的认识，哦，你认为是土地公也是神，好，马祖是神，哎，关公是神，你一辈子拜这个神，你永恒，你的永生就失落了，哎，所以这是很厉害的东西，嗯，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让我们信主呢，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呢，神做了一件事。我们这个礼拜查经查到圣灵使我们重生，好，重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一个人从不信到信，好，不信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起点，就是我们都是从不信到信，好，那不信的时候呢，也不觉得需要耶稣，或者甚至呢，也不觉得需要有神了，就算有一个宗教信仰的需要，就去拜菩萨呀，或这个或那个的，然后圣灵就开始一步一步带你，让你意识到说啊，我真的需要有一个需要感，好，对一个。对救恩有一个需要感，好，那这个需要感怎么来呢？可能遇到难处，需要自己解决不了了，好，你拜的菩萨解决不了了，好，你的朋友帮不了你的忙了，好，那你听人家讲耶稣，我想说，哎，或许耶稣可以帮我，开始有一个需要感，或者是圣灵光照你，让你看到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让你知道呢，这个罪将来有审判，有刑罚，让你觉得需要救恩，好，圣灵。把这个需要感带出来，然后呢，他还要在环境里面做连结，好，让你遇到基督徒，有机会去听福音，好，然后你听了福音以后呢，他还得感动你，圣灵感动你，让你喜欢听，让你听有滋味，让你听得觉得有道理，好，哎，越听越听越觉得有道理，哎，以前呢不信，慢慢就觉得，哎，慢慢在信了，现在有一个地步呢，圣灵感动你说该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好，那感动你就是。受洗的问题，因为受洗就是一个表态，就是表明说好，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主，好，就像男女朋友交往到一个地步愿意结婚了，好，那这个决定呢，愿意接受耶稣做主，愿意一生跟随他，这个也是靠圣灵，所以呢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若没有神，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就是个意思，就是接受耶稣做他一生的主，而且公开承认。那这一步也是圣灵做的。然后当你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圣灵把你带到这一步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到你里面，你接受主了，圣灵就进来了，圣灵进来了你就重生。这个叫圣灵使我们重生，是当你接受耶稣做救主，愿意把生命委身于他，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的时候，那一刹那圣灵就进到你里面来。他一进来以后呢，他就改变你，你里面就有一个新的心，你就有一个新的灵，圣灵进来了，这个叫重生。可是呢，如果圣灵没有进来的话，你就还没有重生。你或许呢，已经走很长一段路了，从不信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可是只要你还没有决定要接受耶稣做你一生的主，就算你知道你有罪，你也知道耶稣是救主来救我们，你也知道借着信耶稣可以不用下地狱，可以得永生，你都知道，甚至你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只要你不做一个决定，你还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一生的主，圣灵就进不来，圣灵没进来就没有重生，进来了就重生，重生是这个样子的。对，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圣灵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而心灵呢，我们的感应器呢，良心的感应器就开始就有个调整，有个新的良心感应器，我们的心地也会改。对，可是至于思想啊，这个思想心思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是在信主以后要很主动的积极的让圣灵来管来帮助我们。那他怎么帮助我们呢？他是借着神的话语，这一部分呢一定要借着读圣经，因为是借着圣经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道德观。神说这个对那个不对，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的道德观就调了，你的世界观调了，你的生死观调了，你的价值观调，你的祸福观调了，就是借着神的话。那这一部分呢，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圣灵就不容易做这件事。这个是这一部分是我们要主动的跟圣灵配合。我们的配合是从怎么配合呢？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参加聚会，我们上主日学，我们听到都是要带出这个果效来。所以呢，我就是我们不要，我们这里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们不要想说我年纪大了思想定型了，不管你年纪多大，他圣灵都可以改你，而且只要调了就马上见果效，调到哪里果效见到哪里。就说就像人家说抽烟的人，你什么时候戒烟什么时候就有果效。对，心思的改变也是这样。对，所以呢，就说我们要有一个愿意改，第一个知道说需要改。耶稣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所以呢，每一次我们有个意念进来的时候，我说哦，我觉得是这样是那样，你要有一个心里的一个心里的要记住，就是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换句话就是说我这个意念可能跟神的意念不一样。不见得是出于神，有些时候我们就对人有一个看法，对事情有个判断，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样子，肯定是这个样子，我这样想是一定对的。圣经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还是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观点而已。所以就是你心里头知道这些心思观念对我们的影响的重要性，我们就会开始留意。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来不仅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心地，来重建我们的良心功能，同时呢你也借着你的话语要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叫我们的人生的果效就会因此而大大不一样。可是我们，你调整我们的观念是借着你的话语来调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都能够 在你的话语上能够肯下功夫，虽然有些地方读的不太懂，可是 该懂的地方，对我们很重要的点都是明白易懂的。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求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就像古代的诗人说，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求主 让我们常在你面前有这个呼求，有这样的愿意把自己透亮的敞开在你面前，来调整我们，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思想哪一个意念是不对的，求圣灵帮助我们知道，免得我们不知不觉一路错下去。求主施恩，谢谢主，我们这堂课我们向你感谢，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